我们一起读一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同来念，只有一节的圣经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首先在这里要先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礼拜三我已经很平安的从非洲回来了哈。这次去非洲的贝南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他们刚落成的新堂来主持献堂感恩崇拜，这个照片放一下哈，那非常漂亮哈，将荣耀归给神了，非常美丽的一个会堂。感谢神，那天不但是有各地的牧者一同前来庆贺，当地的市长也派了代表到我们中间参加我们的庆典。那天的节目非常的丰富，从早上九点一直聚会到下午一点，四个钟头。整个聚会真的充满了欢喜快乐，真的大家在神的面前又唱诗又跳舞来赞美神。我就回想到这20年来我们在非洲宣教职堂的路程，我们真的不能够不为神的恩典来献上感谢。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一位使无变有的神，哈利路亚。20年前当我们脚踏上非洲这个陌生的土地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有那个时刻。可是现在我们在非洲已经在14个国家建立了86间教会，哈利路亚。我们外加我们还有孤儿院、职业训练学校，还有生命和诊所，神所成就的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Amen。 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一方面我们也真的要感谢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么多年在宣教事工上的支持跟摆上，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也承认这一切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而今天也正好是五旬节，也是教会传统的圣灵降临节。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里应许我们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在过去20年，生命和的确就经历了神应许给教会这个恩典。 Amen。 但这个圣灵的能力不单是给教会的，这个圣灵的能力也是降临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很清楚讲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有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很清楚讲到，神的火是落在个人的头上。什么意思？换句话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圣灵的能力不只是在使徒的身上，是神给每一个信徒，在每一个信徒的应许。很多时候我就看见今天很多的信徒常常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感觉不到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以至于常常就落入到灰心跟软弱当中。但事实上，圣灵的能力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经过得胜生命的一个秘诀。 Amen。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初代教会的信徒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三方面，第一个，我们要渴慕圣灵来充满。跟你们说，要渴慕圣灵来充满。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4节里面，我们看见当初代的信徒他们听见耶稣说要降下圣灵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没有只是坐在那里等候圣灵降临。十四节这里怎么说呢？这些人同的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怎么样？ 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祷告代表一个渴慕，他们是聚集在一起祷，不但是祷告一天而已。我们看见从耶稣基督升天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中间有十天的时间，他们持续不断的在神面前迫切祷告，直到圣灵降临。我们看见渴慕圣灵充满是经历圣灵能力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经历不到圣灵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够渴慕了。特别在这样一个资源丰富的时代，我们不觉得我们很需要神啊。很多人常常觉得反正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也没关系嘛，反正可以靠自己嘛，有没有神圣灵的充满也没关系嘛，我们也可以依靠周围的环境嘛。特别的是我们在这么大一间教会，我们好像觉得什么都有了，我们也不觉得好像那么需要神。我常说就好像圣诞节的故事一样嘛，当东方的博士老远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问希律王说，那生下来做犹大王的在哪里啊？而那些文士毫不加考虑立刻回答，要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他们都知道标准答案，都知道，但却没有个渴慕的心去寻求。你要知道，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只不过一个钟头的距离啊，这么短的距离，这些文士都知道答案，标准答案，却不肯，连一个钟头的距离都不肯前往，没有一个渴慕的心啊。多少时候我们也不是如此吗？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太多的标准答案了。我们自以为很属灵，自以为很满足，我们也不觉得那么需要神。但弟兄，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神的恩典跟没有神的恩典差太远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圣灵的充满，没有圣灵的充满差太远了。这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这不是一个建议，这不是一个愿望，事实上这是一个命令。这个句子是个命令句，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换言之，做一个基督徒，你光有圣灵的那一柱是不够的，圣灵的那一柱只是表明你是属于神的，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经历得胜的能力。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被圣灵充满呢？首先第一个，你要求圣灵来光照，要求圣灵来光照。因为除非圣灵来光照我们，否则我们人总是隐藏在美丽的外表之下，我们看不见自己里面的黑暗，我们看不见自己里面的拦阻嘛。我最记得暗示之后，蔡淑娟女士常常喜欢讲一个故事。她说当她在年轻的时候她是家里住在一个山脚下，他们家所有的用水都是用这个竹子接的这个一管的管，一从一直接到山顶上，从山顶上引水，从一节节的竹筒里面引水下来到家里使用。有一天他们发现家里没水了，那一滴水都流不出来，所以他们家里的佣人就往山上走一边走一边就竹筒打开，看看什么东西塞在里面没有。结果走到一半打开，哎呦，才发现原来一只大癞蛤蟆塞在里面动弹不得。他就对我们说，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喜乐江河永流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生命有一只大癞蛤蟆塞住了。讲完他说他就哈哈大笑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大癞蛤蟆呢塞住你的生命是你无法经历到圣灵所带来的喜乐跟能力你要求圣灵来光照你也求神帮助你除去这个拦阻，让你的灵能够重新得到自由跟释放。 Amen。 第二，你要凭信心来祈求要凭信心来祈求。 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这里讲到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什么圣灵给求他的人啊。这里讲到我们的天父何等乐意把圣灵赐给那些寻求他的人，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人一样嘛。我请问你，做父母的，你会不把好东西给你的儿女吗？不会的，你永远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女，不是吗？同样，今天神也乐意将圣灵赐给寻求他的人，神也乐意让你能够经历到那个宝贵的圣灵的能力。那你说，如果神乐意给我们，为什么还要祈求呢？因为祈求代表谦卑啊，表明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嘛。反过来说，你不祈求就代表你很骄傲咯，你觉得不需要神呢？而圣经说，神抵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谁啊？谦卑的人。所以要祈求，当你祈求的时候，神乐意将圣灵给求他的人。第三，你要大大张口来渴慕。 Amen。 圣经说，你要大大张口，神就什么？大大充满嘛。千万不要像小孩子不肯吃饭的样子哦，记得吗？哦，小时候我看那孩子们小时候父母喂他多辛苦啊，父母想要喂孩子吃饭，哦，好困难，来呀，来呀，张开嘴啊，嗯，啵啵，对吧？啊，回想当年那种日子，好好吃啊。小孩子呢，嗯，紧闭着双口，嗯，这样子，就是摇头 ，no no no， 嗯嗯嗯，就不要吃。哦，好吃啊，嗯嗯嗯，就不要。no no， 你要大大张口啦，你要大大来渴慕神，承认你今天非常需要圣灵的恩膏跟能力。就好像旧约时代以利沙，我告诉你，以利沙真的大大张口啊，他来到以利亚面前说，我需要你生命里面的圣灵，而且要加倍的充满。大大够大了，大大张口，要加倍的充满我了。结果我们就看见在以利沙的身上，在一生当中所行的神迹，果然是加倍于以利亚一生所行的神迹。他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嘛。所以我常说，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你小小张口呢，小小充满；不张口呢，不充满。神的道理都很简单的 ，OK？ 你要大大张口，你一定要渴慕，渴慕圣灵大大充满你。所以第一个很重要，你要渴慕圣灵来充满。第二，存谦卑的心来领受。跟你朋友说，要存谦卑的心来领受。谦卑太重要了。在五旬节那一天，当圣灵降临下来，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方言来。结果我们看见旁边的人看见怎么去回应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众人就很惊讶猜疑，彼此说，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还有人讥笑说，啊，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换句话说，这些人喝醉酒了啦。弟兄姐，你要知道，当圣灵开始工作的时候，圣灵常常不是按照我们所习惯的方式来工作，而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到一些我们所不熟悉的现象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常常就会拒绝，不是吗？就好像五旬节，当那些众人看见门徒们口里说方言的时候，他们就藐视他们，拒绝圣灵的工作。而另外有些时候，当我们看见有些事情跟好像不合乎我们自己理性思维，或者是不合我们身份地位的时候，我们也很自然会拒绝。就像在1906年阿苏萨大复兴发生的时候，当时神使了一位黑人牧师 William Seymour， 他是一位这个所谓其貌不扬的人，也没什么领袖魅力的人。他所使用的聚会场地是一个非常简陋，好像是个马房一样的地方， 讲台是用这个木箱搭起来的，你根本无法想象，哎，神的复兴怎么会降临在这种地方？所以难怪很多人虽然从很远的地方各地来想要经历神复兴的作为，但他们一走进会场，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神的复兴怎么会发生在这样一个又旧又乱的地方呢？他们就因此离开了。为什么离开？我相信是因为心里的骄傲，因为心中有一个既定的想法，觉得神的复兴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他们无法去接受一个跟他们想法不一样的复兴。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神常常是在人所意想不到的地方，用人所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工作的。求神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因为神的工作而感觉被冒犯了。因为我告诉你，神永远可以选择任何方法在任何地方来工作，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谦卑下来领受圣灵的工作。 Amen。 就好像在以前有一阵子圣灵开始在聚会运行的时候，有些人就倒在圣灵的里面，那有些人就感觉好像不以为然，觉得心中就开始抵挡跟拒绝。其实倒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嘛，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见当神荣耀同在降临在圣殿的时候，连祭司们都站立不住啊。在教会复兴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多少人倒在圣灵的里面。重要的不是倒与不倒了，重要的是这个人是不是经历到神的恩典跟工作嘛？你们今天我们可以很理性很骄傲的在这里辩论倒与不倒，但更重要的，我们有没有谦卑下来领受神的恩典呢？你们，我还记得多年前呢，我曾经带领同工们去参加在 San Jose 有一间灵恩教会的一个特会。在聚会当中，他们的牧师啊，这个收奉献的方式是很特别，从来没见过。他说主告诉他了，今天在聚会当中有20个人，每个人会奉献1000块钱，所以他就说请有感动的就走到台前来。所以呢，他就一直等 等到20个人走到台前才继续聚会。哇，我心里简直无法忍受，怎么有这么死要钱的牧师啊，没见过这种方式啊，所以我就从此再不去这个教会了。过了不久，台湾以灵书房的张长老来到 San Jose， 他一见到我面说，哎，他刘牧师啊，哎啊，你可不可以带我去这个教会去见见这个牧师啊？我说你干嘛去见这个牧师啊？哦，你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没有今天的以灵书房。我说怎么会呢？怎么回事呢？他就告诉我，他很多年前呢，当他开始要计划有一个以灵书房的时候，他就想筹款去买一块地，刚好那个牧师呢刚好在他的教会讲道，这位牧师就问他说，哦，你想要一个灵恩书房，你觉得要筹多少钱呢？他说50万台币，你知道那个时候很早以前了，那50万台币。所以那个牧师在聚会里面说，哦，他说啊，主对我说啊，今天在会中有25个人，每个人要奉献2万块钱，所以请有感动的就到台前来。结果当天真的25个人出来，每个人奉献2万块钱。我一听啊，我真的就明白，这位牧师还真的有这种恩赐。我告诉你，哎，你以为这随便做？这也不是随便做，你以为可以模仿？我告诉你，随便模仿也没不见得有这么多人真的出来了。我就念里面，这个还真的有这种特别的恩典呢。所以呢，那个张启明长老，他就带这个牧师 ，OK， 筹到50万了，他就带他去看场地，看了第一个场地，那牧师说 ：“No， 不是这里，不是这里。”然后他又带他到第二个，也不是，最后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地下室， 那个牧师说就是这里，他们就刚刚好用50万台币买了当时那个地下室，而那个地下室就是现在最昂贵的忠孝东路四段的以琳书房。当我听完他的见证，我的心立刻被神的灵所责备了。这个牧师当年我说再不要去的，这个根本不是神的仆人。可是在那天我真的求神责怜悯我，神的灵责备这个牧师的确是真的器皿，只是我不喜欢而已。但是无论我喜不喜欢，这个牧师的确在神手中成就神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人因为自己的骄傲，我再说是骄傲，我们常常拒绝神工作的方式，我们拒绝神某一种工作，拒绝某一种人，结果我们自己也无法享受神恩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需要谦卑下来，只有存谦卑的心，我们才能够经历圣灵的恩膏与能力。你们第三要顺从圣灵的感动，跟你们说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当圣灵在运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才可能经历圣灵的工作。就像在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需要顺从圣灵的感动开口。所以你看见使徒行传2章第4节，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他们必须顺从神开口，他们才能够说起别国的话嘛。在使徒行传2章第14节里面，你看见彼得跟一个使徒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看也是圣灵感动他们，他们能够在那个时刻顺从神站立起来，能够高声说话，能够对犹太人和住在耶路撒的人说，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他们必须顺从圣灵的感动。我们看见使徒行传2章41节里面结果怎么样，当他们顺从圣灵的感动的时候，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有多少人信主啊？3000人。我们就看见经历圣灵的能力跟顺从啊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今天我看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很喜欢啊听有关圣灵的事情，很喜欢讨论有关圣灵的事情，但实际上只有当你开始顺从圣灵感动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才能够释放出来了。就像有一次当主耶稣来到耶利哥的时候，他听见那个瞎子巴底买坐在路旁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其实耶稣那个时候很忙，正在赶路啊，所以旁边的人 actually 对这个瞎子说，安静安静，你没看见夫子很忙吗？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圣经说耶稣就停下来。我相信当时是有个圣灵的感动在那里，而耶稣就顺从圣灵的感动，他停下来，结果神迹就发生了，那个瞎子就得着医治。 Amen。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容易在生活侍奉当中忙忙碌碌，但是当神的灵感动我们要停下来为神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来顺服呢？也许你说啊，牧师那是耶稣啦，当然神的灵会感动耶稣。 No 今天神的圣灵也会常常感动你的。你还记得每一次主日崇拜的结束的时候，牧师都为你祝福祷告，记得吗？为你祝福些什么？但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什么感动，每个礼拜都为你祝福啊！你每一个礼拜都领受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还说圣灵不会感动，圣灵当然会感动你啦，而且常常感动你的。你说圣灵怎么感动了？圣灵常常借着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感动我们嘛。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不是吗？有时候你就好像圣灵提醒你，看你知道说有一位弟兄姐妹或在一些困难当中，你觉得应该打个电话给他，圣灵感动你提醒你觉得应该打电话，可是你一看，哎呦，晚上11点了，明天再打吧。 结果明天呢你就忘记了，不是吗？或者你知道有个家庭现在在很大的困境当中，你希望去探访他一下，好像圣灵提醒你应该去，一准备出门天下大雨，哦哟，算了，改天去吧。那改天呢你也就忘记了。 You see, 很多时候圣灵常常感动我们，可是我们却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以前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顺服神的人，直到有一次在聚会当中，我听见一个讲员问一个问题，他说，请问你啊，从你开始知道神要你做一件事情到你真正去做，中间要花多少时间呢？啊？哇，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从你开始知道神要你做一件事情到你真正去做，中间要花多少时间呢？那天我还记得晚上回到家里，我想了很久，我才发现其实自己是一个非常缓慢跟随神的人。多少次圣灵说往前走，我心中很犹豫啊。多少次圣灵说交托给我，我总是不放心啊，不敢交托。我以为自己很顺服，其实我的心离神的心还是很遥远的。弟兄姐妹，你呢？你想过吗？从你知道神要你做一件事情，一直到你真的去做，要花多少时间呢？我所说的事情，不见得是很轰轰烈烈，大事叫你到非洲做全职长期的宣教士呢。那可能那只是很多生活的小事。也许神在呼召你每天要来亲近他，也许神是要你向身旁的人说声对不起，也许神是要你起来了，要出来开始服侍。请问你，当你知道神要你做一件事到真正去做要多久啊？我告诉你，当神的灵开始运行的时候，你必须要学习顺从圣灵的感动，你才可能经历圣灵的能力。阿们。弟兄姐妹，神今天的确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的。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位圣灵他知道父神的心意，他也按照父神的心意来感动我们嘛。只要我们顺从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能够在神手中成为神迹的器皿的。阿们。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不再需要像初代教会在那里等候圣灵来了，但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却需要敞开我们自己，再次欢迎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无论你过去是否被圣灵充满过，今天我们都需要再一次呼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求神赐下一个渴慕、谦卑以及顺从的心，好让我们再一次经历圣灵的能力。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要给我们能力，不但是活出主耶稣生命的能力，更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得胜环境、得胜黑暗、得胜罪恶的能力。我们感谢你主，这个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再一次今天帮助我们敞开我们自己，再一次欢迎你，欢迎圣灵来，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运行在我们中间，来成就神的工作，赐给我们个谦卑的灵，座渴慕的心，顺从你的引导。今天早我们欢迎你圣灵再一次充满浇灌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